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欧洲法会华沙圆满召开，师尊致贺词；美中地区法会，师尊致贺词鼓励；波兰文转法轮面试；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9月21日至9月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2007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中国大陆财务审计系统的大法弟子表示，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走好正法修炼的最后这段路，发挥最大的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助师正法的事前大愿，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中国大陆警察大法弟子祝师父中秋快乐，他们表示精进做好三件事，广救众生，报恩师。黑龙江省佳木斯教育界大法弟子心中满怀思念与感恩，表示一定不辱师命，不负众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会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敬请师尊放心。杭州大法弟子表示，一定牢记师尊教诲，除恶尽，救众生，堂堂正正地迎接慈悲伟大的师尊回中土。欧洲法会在华沙圆满召开，师尊致贺词。9月23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来自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法会。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发来了贺词，再次教导弟子，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作为大法弟子称号的修炼者必须完成的，并鼓励弟子做得更好。法会上共有16位同修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如何走上修炼之路，如何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如何在项目工作中提高心性，坚定正念的体会。爱尔兰的叶女士交流了自己利用不同的方式向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她克服了自己畏难的心理，安装了网上工具，通过网上工具向中国人讲真相。坚持在中使馆前发正念，让叶女士也看到了使馆工作人员的变化。因为常常看到叶女士，使馆人员经常与叶女士微笑打招呼，还有工作人员对她说，我真佩服你，你太了不起了。
美中地区法会师尊致贺词鼓励。9月22日，美国中部地区的大法弟子们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普利斯市成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美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特意发来贺词，鼓励大法弟子们总结和交流好修炼与救度众生的经验，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学员们对师尊的鼓励报以热烈的掌声。 心得交流会中，学员们从各个方面交流了自己在生活、学习、修炼和讲真相过程中如何去掉执着，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救度众生。来自俄亥俄州的王红女士在心得中谈到了利用当地规模很大的中文学校面对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她利用孩子上中文学校，家长们在外面聊天的机会，发送真相资料，新唐人晚会传单，退档资料等等，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从中自己又是如何去掉自己的怕心。一个得法仅六个月的学员魏女士在体会中谈到了在父亲突然去世后，她对人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不禁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在第一次阅读了《转法轮》后，她激动地说出了，这不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寻寻觅觅的东西吗？在练功后仅四五个星期，她自己因多年的甲状腺肿大而导致的脖子上的肿块消失了。她先生在练功后，在中医推拿等治疗后不见效果的手臂酸痛也再没有出现过。她还特别提到孩子们在得法后的变化。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动物学研究的于女士谈到了如何平衡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毫无动物外科手术经验的她，凭着对法的坚信，认真学习外科手术基本常识，不仅成功地培训了来自上海的外科医生，让实验室的老板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成功地讲述了真相，保证了证实法的稳定环境，并在修炼中提高后，解决了实验室以前没有人解决的手术难题。9月23日中午，参加美中法会的法轮功学员在明尼阿普利斯市举行了盛大游行，花车、仙女、妖鼓、功法展示等一系列富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表演吸引路人频频询问这是什么团体。为队伍开路的警察们更是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非常喜欢和支持这个平和的团体，希望法轮功明年再来举办更盛大的活动。
波兰文转法轮面试。波兰文转法轮于2007年9月21日正式在波兰首都华沙面试。转法轮一书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导法轮功修炼的主要著作，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波兰文转法轮的出版为广大波兰民众了解学习法轮功这一从中国传出的修炼大法铺平了道路。负责出版事务的萨尔斯曼女士告诉记者，出版波兰文法轮功的出版社原计划出版一个东方系列丛书，其中还包括风水、算卦、气功等内容，转法轮是原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通读转法轮之后，编辑部决定只出版转法轮，因为其他书籍的内容实在难以和转法轮相提并论。目前出版社的多名员工准备学练法轮功。在此之际，法轮功学员于22日清晨在华沙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弘法活动，他们聚集在华沙市中心科学文化宫前的德菲拉德广场集体练功，整齐地排列出中文正法二字。中午，法轮功学员开始进行游行，经过华沙最热闹的大街，最终抵达中使馆，并在那里举行了集会。至少有七家大的媒体，包括两家电视台和两家最大的报纸等，都大幅报道了法轮功的活动。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李志勤，男，51岁，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小枣村大法弟子。2006年5月份，在讲大法真相时被当地恶人举报，遭到宁晋县公安局610的迫害。后来李志勤流离失所，到石家庄市赵县打工，一家人租房居住。今年9月12日晚11点左右，宁晋县610和赵县610合伙对李志勤在赵县租住房屋非法抄家，并将李志勤绑架强行押送回宁晋县，当晚李志勤即被迫害致死。
西安大法弟子李长英，又名李淑凤，女，54岁，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曾多次遭恶党人员的非法抓捕和关押。 2005年9月，李长英又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关押在西安女子劳教所迫害，导致旧病复发。李长英回到家后，当地恶党人员仍不断骚扰他。今年8月31日，遭恶党迫害8年的李长英含冤去世。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乔增义于2006年6月22日在家中被恶警绑架，之后被非法劳教，劫持于成林子劳教所。乔增义被劫持期间患重病，家属一再要求带乔去看病，但都被恶警拒绝。今年7月11日，乔增义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释放，9月12日含冤离世。
湖南省长沙市大法学员陈建忠两次被长沙新开铺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2005年11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两年，遭到各种摧残，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今年2月13日，家属把奄奄一息、体重仅有70多斤重的陈建忠从新开铺劳教所接回家。陈建忠身体一直处于虚弱状态，于9月14日含冤去世，年仅36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广东省湛江市连江县燕山管区大坡村的两位大法弟子，70岁的庞永凤和67岁的秀珍，8月中旬到广西省桂平镇发真相资料。当一位同修发完资料在路边等车时，被不明真相的常人跟踪举报，被广西桂平镇国安大队恶警绑架。另一位同修在附近人群中讲真相，也被恶警绑架。恶警还到两位大法弟子家中，把刚安装不久的卫星接收器抄走，并把两位弟子的材料送往广西贵港，想进一步迫害，但遭到广西贵港部门的拒绝。望广西的同修提供当地国安大队恶警的电话，揭露邪恶，讲清真相。
大法学员于明第三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北京和河北劳教系统已经了解到于明坚定信仰，所到之处令邪恶之徒无可奈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都不愿收他。团河劳教所把他隔离在西楼一个软包墙的单间里，每天24人分四班，每班6人看守他。于明不停地呼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抹布塞嘴，恶警将他绑在床上三个月之久，导致他浑身肌肉萎缩。于明一直绝食抗争，邪恶无奈，就专门放置一个音响设备，于明一喊，他们就开始大声放音乐。劳教所不但转化不了他，反而耗费大量精力，最后经过高层将他转到家乡所在地沈阳，关押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马三家。于明现在仍然被单独关押，请有关同修密切关注。
山西侯马建筑安装总公司防水公司经理大法弟子赵明堂、侯马新店大法弟子陈林以及琉璃师所在外的大法弟子赵建华，9月9日到稷山县发真相资料，被稷山县恶警非法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稷山县看守所。今年8月，侯马被郭马村大法弟子袁金明在家中被侯马市公安局非法抓捕。侯马同厂大法弟子姚海忠携带真相资料上火车，在过安检时被查出，被侯马铁路公安处非法抓捕。同月，侯马电厂大法弟子李永安因电脑出故障去找常人修理，电脑中存的大法资料被发现，被侯马市公安局恶警绑架。
9月21日上午，天水监狱开全省所谓现身说法大会，让邪物者做报告。大法弟子徐峰一走进会场，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尊清白，还我们自由，立即停止迫害。会场一片寂静，恶警们吓坏了，愣过神之后一拥而上，给徐峰戴上手铐单独关押，还唆使4至5个重刑事犯监视折磨徐峰。 请甘肃大法弟子锁定天水监狱，在每天早晚七八九十这八个整点齐发正念，尤其是天水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营救同修出狱，彻底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
位于长春市黑嘴子的吉林省女子监狱，目前仍非法关押着100多名大法弟子，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部集中在监狱四楼的教育监区，一部分被奴役出工劳动，一部分在监舍内强迫学习。对于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进行所谓隔离帮教，由刑事犯看管，晚上熬夜不让睡觉，并且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固定上撑床。由于接见时只是隔着玻璃说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外界对其邪恶内部很少知晓。
石家庄女子监狱至今仍非法关押着约200名大法学员，他们被分散安排在各个小队，监狱里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快，一个是干，每天精神都很紧张，一不留神就受罚。监狱还高定额强迫大法学员超体力劳动，女子监狱指使犯人们监管学员说话、干活、吃饭、行动都被监视，大法学员被强迫干活一天十几个小时，每天晚上到11、12点才能睡觉，完不成定额受惩罚，站队说话受惩罚，质量差一点受惩罚。在女子监狱空气都是凝固的，监区与监区控制得非常严，碰到熟人打声招呼也受罚。保定大法学员张丽君不配合恶人，被非法判刑12年，但张丽君始终不向邪恶妥协，不听恶人摆布，曾几次绝食反迫害，现张丽君被非法关押在第五监区。
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在向民工讲真相时，不要在民工上班劳动时间，如果耽误了民工的劳动，引起代班的不满，很可能被代班的举报。另一个，在当面讲真相时，不要时间过长，差不多就离开。就目前来看，前一段时间有的同修向民工讲真相被抓，有的差点被抓，有可能恶警向民工头下达了举报大法弟子的口头通知，望当面向民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慎重。
近日大陆某地成功制作了1500本解体党文化，陆续发放到同修手中，有的同修家属曾原先对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揭露邪党颇有微词的，看了解体党文化后什么也不说了，起到了很好的讲清真相的作用。
从邪党泄密掩饰说起，最近广东省保密委员会在全省各地区举办现代办公设备泄密巡回演示，本人从中想到两个问题。一，邪党作恶多端，草木皆兵，到了人人为劲敌的地步，也从中暴露了其党内心的恐慌。从演示情况看，邪党其实也是在向世人展示技术，说是保密教育，但其演示并没有保密措施，一般常人可以不经任何盘查就可以进入会场。说白了，演示一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壮胆，二是坏事做尽，总怕给人知道而想方设法掩盖其臭事罢了。二，在邪恶未灭尽之前，他总是要作恶的，所以请同修们注意这方面的安全。从演示可以看出邪党之邪恶，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的激光窃听器，这种设备可以通过激光束根据玻璃的震动将室内声音还原，清晰度极高，利用此技术可以轻易窃听装有玻璃房间内的说话内容，但光束被物体遮挡后就不能窃听了。二是所谓 U 盘病毒窃密， U 盘一旦感染这种病毒后，病毒会自己搜索泄密文件，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指定的信箱中，这种病毒还能将非上网单机上的文件窃取，这个 U 盘一旦上互联网，同样可以把单机上所窃取的文件发送到指定信箱。三是 U 盘还原软件，一般人认为 U 盘经过格式化后里面的内容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的， 经过格式化后的 U 盘，经过专门的还原软件，可以将格式化前的内容还原。四是各种各样的窃听设备，其中包括电话、手机等常用设备和刚才介绍过的激光窃听器，还有一种通过交流电线传输窃听信号的窃听器。窃听器直接安装在需要窃听的房间的电源线上，房间内的声音通过电源线传输到装有还原声音的其他地方。
同盘锦大法弟子交流，近期盘锦出现了多起同修被邪党绑架的事件，却没有完整的揭露绑架事件的文章及相关的曝光邪恶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们都不要被这些假象所带动。不动的本身就是不承认邪恶的存在，就是在增加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场氛围，就是在解体邪恶。其次，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不能耽误。应该说，救度众生是最好的解体邪恶、营救同修、终止迫害的方法。再者，制作传单、小册子，在不断搜集一些消息的同时，根据已有的材料制作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一句话，我们都不要再等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协调人、负责人，是盘锦大法弟子这个整体的一个例子。在走向成熟的今天，每个人都能承担和做好救度众生这件当前最大的事。当我们都在做着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事，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令邪恶全灭、金刚不破的整体，让我们共同精进合十。
甘肃武威地区恶警崔兴礼得癌症死亡。甘肃省武威地区双城镇派出所原指导员崔兴礼积极配合江氏集团，多次对大法弟子抓捕绑架。2002年，崔兴礼调任红祥镇派出所所长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迫害大法弟子。2004年，崔兴礼调入城区后，还没来得及上班，便被医院诊断为癌症，于2006年死亡，年仅40多岁。
湖北一居委会治保主任参与迫害，遭恶报暴亡。李天兵，男，45岁，99年到07年，李天兵担任石首市槐树堤居委会治保主任，长达8年，积极配合当地610邪恶机构迫害大法弟子，多次带领本地派出所恶警抓捕骚扰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曾多次当面给他讲真相，并以写信、打电话的方式给他讲真相，他总是再三地失去被救度的机会。今年9月7日早上，李天兵醒来时突然哑口，用手暗示其妻子将其送往医院，在2小时内死亡。本周3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9月25日，第62届联合国高峰会期间，美东法轮大法佛学会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门前联合举办公众集会，呼吁各国元首和公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的残酷迫害，帮助制止中共暴政，同时祝贺2600万勇士们退出中共。22日，德州达拉斯退党服务中心及大纪元时报达拉斯分社在中国城格林威尔大道旁举办庆祝声援26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
高志胜律师近日致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表示对中共举办奥运深感忧虑。 高志胜在这封长达9页的信中包含了中共残酷迫害人权的第一手资料，大篇幅谈到法轮功问题，呼吁美国国会关注正在中国持续发生的人权灾难。高志胜说，法轮功问题是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性灾难。9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重要成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和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出席了在美国国会瑞本办公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声援高志胜。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通过电话连线声援高志胜律师。
9月19日，台湾宜兰县教育会举办第22届、第12次里监事暨各乡镇市理事长联席会议。会中，常务理事惠登中学洪腾祥校长针对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所发起的人权圣火活动提出讨论，经与会的各里监事及各乡镇市理事长热烈交换意见后，决定配合全球整体行动，全力响应义举。
9月17日上午，西澳上议院所属的环境与公共事务委员会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举行听证会。加拿大独立调查员、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与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在听证会上作证。西澳政府上议院已开始对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中共在劳教所、监狱和医院等地方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进行调查。
9月14日晚，在澳洲布里斯本民主党参议员安德鲁·巴特雷特的竞选晚宴上，主持人艾德蒙·莱斯中心总裁格兰德林向与会嘉宾揭露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与会人士听完后极为震惊，并呼吁全世界人民都应尽力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9月16日，在韩国安阳举办了声援2600万中国民众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集会游行活动。
9月15日，部分伦敦法轮功学员再一次来到市中心的圣马丁小广场向民众讲真相。学员们布置了真相展板，内容包括展现大法美好、中共协党在8年里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及揭露和谴责中共协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等方面的图片。
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综合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21日中午在纽约华埠有名的孔子大厦拉开了帷幕，当天正赶上社区医院和团体在同一大厦内活动，几百名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陆续观看了美展。著名办报人90岁高龄的黄玉振先生致贺词说，此次展览对华人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亲身了解法轮功。过去8年中，我一直很关注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事情。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所做的宣传都是污蔑不实之词，都是反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是不讲道德的。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过程中所做的一切，证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邪教。所以未来中国的希望不是来自腐败堕落的中共，而是来自以真善忍为理念的法轮功。
台湾各大学每年一到秋季开学的时候，校园里各社团都展开活动，希望招揽新生加入各自的社团。9月18日中正大学的社团联展里，法轮功社团设置了展位，桌上摆着李老师的著作及大法简介，广受新生瞩目。19日在嘉义大学，一位学员回答新生说，因为练了法轮功以后，我的身体健康了，心理得到平衡，我觉得法轮大法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很充实，法轮功给我带来的是全新的生命。9月17日至9月21日台北世新大学法轮功社团应邀参与迎新招生社团联展。
台湾云林县西罗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2日至24日以明月映虹桥为主题展开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功法演示队、天音合唱团等，以采接定点表演的方式为文化节揭开序幕。
9月23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东京多模式国际交流大会，用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展现了大法的美好和修炼者的风貌。学员们摆设了法轮功真相资料点，展示了各国语言的大法真相资料和九评共产党等书籍。日本市民对法轮功真相资料很感兴趣，大陆招生代表团的人士来到资料点前，许多人也都主动地索取了各种资料。
9月22日，又逢澳洲昆士兰图文巴士一年一度盛大的花卉嘉年华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第九次受邀参加花节大游行，壮观脱俗的花车队伍赢得了上万名观众的热烈掌声。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台上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功以及当地练功点的讯息，并对法轮功学员壮观的队伍表示称赞及欢迎。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和赞扬。
9月15、16日，美国罗德岛州10号国家广播电视台在罗德岛会议中心举办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展，受到主办方和其他展位的好评。有来自大学的教师、幼儿园的教师，还有老人院的护理，都热情地邀请学员到他们单位交工。一位女士听完学员的介绍，兴奋地说，这个功法真是太好了，我寻找了很久，就是为了等着学习这个功法。他如获至宝地捧着大法真相资料，不停询问学员大法真相。他那站在一旁的丈夫表示非常惊讶，说，我从来没有看见我太太像今天这样兴奋。
9月15、16日，英国伯明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英国最大的免费艺术节——伯明翰艺术节，这也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六年应邀参加，展位前常常围满了人。学员们向人们分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展示五套功法，还参加了艺术节闭幕式游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在参与营救同修中放下自己的执着，对学员花钱往外买受迫害同修的认识，放下自我，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受伤的永远是人心，是情。没认识到的败坏观念是色欲之心不去的主要原因。望西安大法弟子停止不理智行为，从法上看问题，破除回访与除恶务尽，对尽快结束迫害点滴认识，让迫害大法的恶人现世现报。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参与营救同修中放下自己的执着。我们地区前几次营救同修的时候，我都没有参加，并且表现得很麻木。在一次针对营救方面召开的交流会上，同修都在向内找参与营救过程中自己的不足，而我却认为同修们正念也发了，教养院也去了，在家属配合这方面也做了，但还没有结果， 所以大家应该先修好自己，以后营救自然就成功了。有同修便反问我，是不是认为明天就不用去了？也有同修指出我的认识不对。当时我心里愤愤不平，我想，我也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我做的事也很重要啊，我也很忙啊，但我又一想，我为什么难受？我想起了师父在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讲的一段法。我告诉你们，在你们过不去关的时候，听到很刺耳的话的时候，真是我的法身用刺耳的话在刺激你，告诉你。于是我想通了，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去营救同修。第二天，我与同修们去了司法局。回来后，这位老年同修对我说，真替你高兴，你走出来了。在自我的膨胀下，我连同修鼓励的话也不爱听了。我反击地说，这有什么？以前我就与他的姐姐去过教养院，那时还没有人做呢。我就开始表白起来。过后我想，我为什么要表白？这不就是替自己没有参加整体营救辩解吗？我通过学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问自己，做到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你无私无我了吗？一个月只去一两次，忙是借口吗？你为什么不配合呢？这样，我在法理上认识到我应该去营救同修。我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差距。一次在得知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小李情况危急的时候，同修任阿姨决定第二天与小李的未修炼的母亲去找院长要人，其余能去的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在家的同修则密集度发正念配合。当天晚上我曾问过自己，你敢去找院长要人吗？我发现自己的第一念是在回避此问题，认为自己还不到位，只能近距离发正念。可是第二天，当弟子们都依时到达教养院后，小李的母亲却迟迟未出现。同修们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便决定选两位同修直接去见院长。我马上说我愿意和任阿姨去。说出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在法上这样做对，但是我感觉自己的心态还没有到位。这时同修们都在发正念，清除干扰小李的母亲来要人的一切邪恶。其实在我的心里隐藏着，快来吧，你如果来了就不用我去见院长了。可是过了约定的时辰，小李的母亲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我知道这回我真得去见院长了，我想对任姨说，任姨你正念强，带带我。但是我又想，同是高层次来得法的，一个师父一部法，我为什么就正念不足呢？我能行，因为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在这一瞬间，我没有了怕和紧张，面容变得祥和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能力修出来的，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这一层障碍我营救同修的不好的东西全部给我拿掉的。我和任姨见到院长后，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社会的形势，天象的变化和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例子。但是，在他坚持不允许看同修的假象下，我动了常人心。我说，你不让我们看，我们得知道他是死是活，哪怕让我们打一个电话呢。就是因为这一念正念不足，才造成后来只允许与同修通了电话。还有一次，教养院来人到当地分局，决定把一位身体被迫害很严重的同修送回来，但是分局不给办理手续。我们切磋后悟到，遇到问题不能绕开走，应该直接给局长讲真相，解体当地邪恶。我又硬着头皮说，我去。 虽然我决定了去，但是却迟迟迈不出这一步，思想很乱。在我看来，这比到教养院讲真相难多了，因为公安局是直接抓人的地方。我对此产生了怕心，在一日一日的拖延下，我问自己，在修炼中夺命来的大难，师父都能保护我们，一个警察，一个公安局，还不是夺我命来的呢，我为什么会怕呢？我认识到这种怕来自邪灵的党文化，恶党搞的历次杀人运动，给中国人心里灌输了邪恶的恐惧文化。为了自保，不惜在朋友、同事、父子之间搞揭发，反目成仇。常人社会还有朋友有难，鼎力相助。现在在恶党的统治下，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了为人处事的原则。但是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是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我要清除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世人、营救同修的恶党邪灵因素，我决定今天就去。这时已经是晚上5点钟了，马上通知大家发正念，6点30分我去局长家讲真相。我在师父的法相前说，师父请帮我。当我求师父的这一刻，师父又一次把干扰我讲真相的不好的因素拿掉了，我的心里一片轻松。同修在与我去的路上鼓励我说，没事儿。我说，其实我只是跑跑腿儿，说说话，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来到局长家，他本人不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家。我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不要再参与迫害。离开的时候，我知道那天讲真相的效果很好。后来当我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在他家的楼上楼下都有同修在发正念，在楼的附近有很多同修在近距离发正念，其中还有一些是去农村劝三退刚回家，饭都没顾上吃的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一段法，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的各种人心、怕心、埋怨、急躁、显示、自以为是、妒忌、争斗、失望、低落、不修口等都交织在一起干扰我。但当我能放下自我，在整体角度考虑的时候，慈悲伟大的师父化解了我与同修之间的矛盾、间隔和猜忌。在我融入整体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感受最多的就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力和超常、同修的可贵。我看到师父的心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和至澳洲法会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法，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与同修整体配合，彻底解体邪恶，助师正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学员花钱营救受迫害同修的认识。最近我们这儿又出现了几例学员通过花钱营救受迫害家人同修的事，有的花了多少万元，甚至觉得很有把握花钱能买出来的，最终同修还是被非法判了。明慧网上曾多次刊登过这方面的文章，
今天就这种现象从几个方面再和同修交流一下。一，信师信法不够。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师尊正法和修炼中的大法弟子的，表现在人这儿，就是中共邪灵、烂鬼等低灵的东西操控世间恶人对大法弟子行恶，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这一切是不被师尊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从师尊这几年的讲法中，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明白了，时至今日，为什么一些修炼了十来年的老学员还不能真正的认识到这些呢？其实是没有足够的信师信法，不能从内心相信师尊所讲给我们的法理，依然把这场迫害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也许有些学员不同意这种说法，或许说都是自己的人心执着所为，与信师信法无关。不妨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看到大火起来了，你再强的人心执着，你会往火上浇油吗？如果你真的坚信师尊所讲的法，你会主动的给恶人送钱吗？你会给他们输血吗？这与火上浇油有什么两样呢？家人同修遭到迫害了，我们若能发自内心的坚信师尊讲的法，不为亲情所动，放下人心执着，就按大法的要求去做，正念铲除迫害同修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一定对同修大有好处的。如果认为花钱就可以营救他们，仔细想想，钱能把邪恶买没吗？能把家人同修买圆满吗？而旧的因素会不会抓住我们这些人心，反而加重对同修的迫害呢？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按照法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行为，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就是不做，才真正是对同修有益的。二，偏离法的变异思想观念。如今的中国大陆，干什么事都要靠花钱，这也是邪党灭亡前给中国人造成的道德急速下滑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师尊费尽千辛万苦的正法，不就是归正宇宙中的一切不正的因素吗？其中不也包括归正人的变异的观念和行为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正实大法，修炼中就是逐渐的把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归正到大法中去。我们只有正实好法，才能更多的救度众生，才能给后人留下一条纯正的路。如果明知道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还偏要去做的话，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给师尊正法帮倒忙，这对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说是极不严肃的。从人这一面讲，一些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尤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抓一个大法弟子就能轻而易举地捞上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特别是那些没什么能耐或没其他挣钱门路的恶人，就把迫害大法弟子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即使你真的能把人买出来了，那些尝到了甜头的恶人们还会虎视眈眈地盯着别的学员，说不定还会盯上你的家人同修。要知道，有些恶人行起恶来是不讲良心，只认钱的，那么这不是在送钱给邪恶，助长邪恶吗？这符合大法的要求吗？三，不能真正的抓住机会提高自己。如果身边或当地哪个同修遭迫害了，我们都应该认真找自己，看自己存在着哪方面的问题。如果家人同修遭迫害了，我们不更应该找找自己吗？找出自己的执着和不足，尽快的提高上来，尽快达到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有些主张花钱营救的同修，不同意揭露邪恶对家人同修的迫害，认为越揭露迫害越重，邪恶会抓住这个人心，恐吓说不准上明慧网曝光，上网就重判，甚至还对某家人学员说不准往外说，说了就重判。也有学员在别的同修遭到迫害时，能积极的主张及时揭露邪恶，当自己的家人同修遭到迫害了，却不敢让同修去揭露邪恶，而是走了常人的形式，花钱往外买人， 完全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了。我认为这是学法不深、修炼基础薄弱、信师信法不够坚定而人心重的表现。这样的同修虽然曾经参与过揭露邪恶的事，但也不是真正能从法中认识，不是踏踏实实的修到了那种境界的所为。邪恶如此的恐吓不让曝光，充分说明他们最怕曝光，只有及时的曝光他们，才有能力的震慑邪恶，减轻同修遭受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每遇到什么事情时都是自己提高的机会，只有我们真正的提高上来了，那些事情才能迎刃而解。我们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作为指导，才能走正自己的路，脱离了这个基点就很危险。近来明慧周刊连续选登大法弟子立即结束迫害的文章，也是该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共同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向更高境界突破了。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要为彻底结束这场迫害做点什么。你如果还站在人的角度上，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以变异了的观念来应付这场迫害，你这样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陆大法弟子开始全面讲清真相，抓紧时间就读释任。我也克服了许多干扰，于2005年从年初到年底在家陆续添置了刻录机、打印机等一些设备，一个小型家庭资料点成立了，这样和同修甲的接触就多了一些。在我刚走回来的那段艰难时期，同修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自觉不自觉的，我就对他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2006年4月份，当邪恶中共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惊天罪恶在国际上被披露出来之后，一些劳教所的恶警到以前被非法劳教、现已被释放回家的大法弟子家乱窜，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似乎想再制造一种春风化雨式的假戏。正逢调查真相委员会刚成立之时，同修觉得有必要及时揭露他们的鬼把戏，就让我配合他写一篇稿子。初稿已成，但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同修让我和他一起改，我觉得也插不上手，同修怎么说我就给他怎么改，没有主动的给他提一些好的建议。干着干着，我竟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当时两人受到的干扰都很大，同修看到我的状态，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便径自把已有的原稿从机器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回家去改。临走时，他还要求我把危机中存的底稿删除，并说再也不找我了。醒过来的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修含着泪抄完稿，心里非常难过。他走后，我也关了电脑，一个人呆呆地趴在桌子上，心里的难过劲儿好长时间过不去。把转法轮打开，也不敢瞅师父的法相，偷偷地在心里诉苦：师父啊，我只有这么高，他非要我达到那么高，我哪有那个水平啊。这时有一念进入我脑中，不是他对你要求高，是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高，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达不到标准是不行的。是啊，我不能总用是人在修炼来掩盖自己不愿放下的人心，做了点事情就自满起来，躺在那儿睡大觉，长时间误在一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怎么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呢？邪恶可是随时虎视眈眈的在钻我们的空子啊。师父多次告诉我们要互相配合好，做好正实法的事，可我是怎么配合同修的啊？过了两天，同修又来了，我们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很快把稿子改好发出去了。一次同修乙给我说了一个消息，我想得及时告诉同修甲，结果第二天中午就遇到他了。可当同修甲问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时，我一概说不知道，乙也就知道了这么点儿，我也就能告诉你这么多。
同修甲急了，说我不负责任，我的气也上来了，转身就走。就这一瞬间，尽管还在愤愤不平，我心里也已认清了，同修说的没错，我确实是好把自己摆在大法之外，摆在整体之外，觉得反正我也通知你了，也就算完成任务了，没我什么事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我为什么总把自己放在大法之外呢？我悟道，放下自我，融于法中，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不断地用大法归正我们的一丝一念，同时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可是虽然悟到了，毕竟我们走的是人成神之路，真正做到还是很难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明知故犯。有一阵子听说当地610的在各个学校展出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展板，毒害世人，我意识到应该马上去了解更多详情，及时给予曝光，以清除邪恶对世人的毒害。可是有一天，当我得知当地的电视台正在播放有关此消息的报道时，我却因当时身体很疲劳为借口放纵了自己求安逸的心，而没有去进一步核实此消息，更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第二天遇到同修甲说起此事，同修当时就急了，我听说他们要在电视上放，却不知道哪个台，你知道正放，怎么不去打听打听是哪个台在放？又说我对大法对救度众生不负责了，我心里又不平了，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和同修犟，心里一味地指责同修的不善，也气得不行，不欢而散。事后又后悔的不行，因为尽管同修语气不是很平和，但是他那颗心系众生、对法负责的态度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开始找自己，为什么不让人说呢？为什么同修一说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我太执着于自我了，太自以为是了，家里外头什么事都得听自己的，一不如意就不高兴。虽然也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可是由于学法跟不上，仍长时间处于磨难之中。我知道冲破这个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学法，静心学法。师父讲过，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对于大法弟子之间的摩擦，师父也讲过，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每次一学到这段法，我就觉得我对同修太不慈悲了，太不善了，没有那种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和同修的矛盾不是偶然的，这其中一定有我要去的什么心。我不能一味地指责同修而自己不真正提高。通过深挖自己，我终于意识到，就是那个隐藏很深的过分保护自我的心不去造成的，那个怕自己再受迫害，怕家人再次承受那种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和痛苦的私心，不也是一个必须放下的人心吗？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的是最伟大的事，邪恶不配来考验我们，而我们呢，只有在最纯净的心态下做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以前我脑中杂念特别多，就像有同修说的，别人的执着得挺费劲儿的找，可自己呢，不用找，一箩筐一箩筐的，也曾沮丧灰心，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但我现在已能清醒地分辨出这些负面情绪，其实也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企图摧毁我们修炼意志的败物，是不能承认的，必须清除的。我就这么一念，不管我怎么不好，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能把我改好，改正成为一个新宇宙中的生命， 什么也阻挡不了我跟随师父回家的路。在目前的传九瓶促三退中，和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也知道是自己学法不够造成的，我会努力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放下为思为我的一切人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赋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